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1月28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马克龙即将访问华盛顿，预计谈论更多能源议题。
白宫说，中国大规模抗议显示清零不现实。
小飞机失事遭高压电缆缠绕，华府附近地区大停电。
众议院核心解决小组强调，国会不会让铁路罢工发生。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说，俄罗斯一定会对乌克兰发动新一波的导弹攻击，并警告乌军和国民应该做好准备，以承受未来一周的电网压力。周日当天，基辅开始降雪，气温徘徊在零度左右。市府当局说，工作人员即将完工并恢复供电、供水和暖气，但先前的停电措施也意味着恢复供电后高电量的使用。基辅市区和附近几百万人也在应对俄罗斯一波又一波空袭所造成的破坏。泽连斯基在夜间的录像谈话中说，未来一周可能会很困难，如同前一周一样。俄国袭击乌克兰的电力基础设施让乌克兰人民遭受俄军2月入侵以来最严重的电力中断。他说，我们了解他们正在策划新的攻击行动，我们知道这是事实。遗憾的是，只要他们有导弹，他们就不会停歇。泽连斯基说，我们的军队正在做好准备，整个国家都在做好准备，并已经制定了所有的方案，包括与我们伙伴的合作。
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负责人科廷周日表示，有迹象显示，俄罗斯军队可能准备离开他们于3月份就开始占领的扎波罗热核电站。路透社报道，若是真的，这一步将造成扎波罗热战场出现重大的变化。位于乌克兰东南的扎波罗热部分地区目前仍遭俄军的占领，数个月来前线几乎没有发生变化。核电厂周围过去一段时间也一再遭受炮击，掀起核灾隐忧。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负责人科廷表示，近几周来，我们接收到的资讯显示，他们可能准备离开。他表示，首先，有非常多的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迁出核电厂是值得的，也许值得将它的控制权移交给联合国核子监督机构国际原子能总署。他还说道，他们给人的印象是，他们正在收拾行囊，偷走一切能偷的东西。而乌俄双方数个月来一再指责对方炮击不再运转的扎波罗热厂区。扎波罗热核电厂在过去提供给乌克兰约1/5的电力。
本周，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前往华府接受拜登总统款待。这场罕见的国事访问旨在凸显美法友谊，而不是大西洋两岸的激烈的经济竞争，但预计也将触及美国降低通胀法对欧洲公司的冲击。去年，美英澳宣布成立新的三方安全联盟 AUKUS。澳洲也取消与法国的巨额潜艇交易，转而和美国合作打造核动力潜艇舰队，使得美法关系一度陷入低谷。不过事发一年多后，预计两国目前正在俄罗斯、中共等共同威胁上再次展现团结。一名法国外交官匿名告诉路透社，法国将大力主张当前显然存在的中共挑战，我们能协助让欧洲联盟其他成员不再天真看待此事，但是美国不能在中共的议题上要求我们帮忙的同时又用降低通胀法来对待我们。外界预计美国的降低通胀法将成为这次会谈的棘手的议题。此外，由于法国盼望提升两国的原子能合作，能源议题也会是这次白宫会谈的重点。马克龙希望法国建造更多的核反应堆，但目前正在疲于解决老旧核电站的腐蚀问题。
周日，美国一架小飞机在华府以北大约50公里处撞上了高压电缆，造成首都地区大规模停电。这架小飞机缠在了电缆上，救难人员为了营救机上的人员忙到了深夜。根据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消防单位的说法，这架飞机是在当地时间下午5:30左右，在雾蒙蒙的天气且气候潮湿的蒙哥马利村失事。它在离地面大约30公尺高的地方被通电的电线缠住了。根据大华府波多马克电力公司的说法， 这起意外导致超过120,000户停电，区域内许多的交通信号灯都不亮，道路因此被关闭。消防官员说，这起飞安事故有两人生还，但他们被困在飞机上。蒙哥马利郡消防局局长高德斯坦表示，救援人员一直在拨打手机与两名乘客联系。高德斯坦告诉记者，在接地前没有其他办法可以确定接触电塔是否安全，这就意味着救援人员必须上到电线的地方自行固定家具和缆线，以利维修作业顺利进行。
据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 Fitzpatrick 周日说，美国国会不会让全国性铁路工人罢工伤害到经济。身兼众议院问题解决者核心小组联合主席的 Fitzpatrick 在福克斯周日新闻节目中说，铁路公司和工会之间的谈判正在进行，但如果谈判失败了，国会不会让罢工发生。当福克斯主持人格里芬谈到铁路罢工会扰乱供应链，而国会是否需要介入时，给予上述的肯定答案。他提到，我们准备在12月15号休会，所以这场谈判的冷却期将在圣诞节前几天结束。Fitzpatrick 也提到，这些工会成员有个非常合理的要求，他们几年来的福利增长确实不如其他工会。他也强调，美国有1/3的产品是通过铁路运输的，包括将近70%的农产品、饲料和化肥等等。因此，一旦谈判失败，国会的干预将是最后的手段。
周日是许多返乡度过感恩节假期的美国民众返回居住地的日子，但是受到暴风雨的影响，全美有超过4000架的航班延迟起飞，上百个航班被取消，影响旅客超过100万人。感恩节假期是美国交通一年中最为繁忙的日子之一，但是由于强风暴27号上午从密西西比河流域朝向美国东北部前进，许多地区出现了暴雨强风现象，导致许多航班延迟。根据世界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Aware 的统计，截至美东时间周日下午5:30，全美国有4423架航班被延迟，131架次被取消。大雨与强风预计影响美国中西部、东北部以及东南部超过100万名的旅客。美国汽车协会日前估计，今年的感恩节大约有450万人选择搭机，比去年多出了33万人。美国运输安全局统计，自感恩节前最后一个周末以来，每天都有超过200万人次通过机场的安检。22号大约有230万人次，仅略低于2019年同期的243万人次。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白宫说，中国大规模抗议显示清零不现实，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富士胶片株式会社周日宣布，投资$1.88亿在北卡罗来纳州 Research Triangle Park 建立细胞培养基生产基地。新的工厂将由富士胶片子公司富士胶片欧文科技运营。这个公司为生命科学研究、生物生产、细胞及基因治疗和医疗应用开发和提供细胞培养解决方案。土地开发和建设计划在2023年春季开始，这个工厂将于2025年开始运营。富士胶片表示，预计到2031年，对支持生物生产和先进疗法的细胞培养基的需求，预计将以10%-12%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公司做出战略决策，通过在世界各地的生物技术中心建设工厂来扩大产能。
日前，澳大利亚基础设施、交通、地区发展和通信部官网发布信息显示，由于尾灯问题，2022年在澳大利亚销售的近16000辆特斯拉 Model 3和 Model Y 都将被召回。澳大利亚官方说，车灯问题可能增加事故风险，并给乘车人及其他交通参与者造成严重伤害或死亡。这是特斯拉2周内在澳大利亚的第二次召回，也是本月的第三次。事实上，这也是特斯拉在美因尾灯大召回的后续。前几日，特斯拉向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提交的文件显示， 因为尾灯可能间歇性的无法点亮，将召回超过32万辆汽车，进行 OTA 升级更新。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在上周，特斯拉中国宣布召回进口 Model S、Model X 以及部分进口和国产 Model 3电动汽车，共计超过6.7万辆。召回原因是由于软件问题，动力电池电压感测回路反馈电压与电砖真实电压不一致，导致电池管理系统误判，车辆屏幕显示需要维修、安全停靠车辆等警示，车辆会逐步停止动力输出，存在安全隐患。
谷歌地图日前的更新版推出了同时适用于安卓和苹果手机的几项新的功能，例如用户可以使用电动车充电选项，快速搜索附近符合车辆规格的快速充电桩进行充电。此外，还增加了扩充实境功能，这项功能可以在用户周围的现实世界中添加当地旅游、餐饮等设施的更多信息。第三个新的功能是谷歌将针对身障者退出无障碍场所空间的相关信息，例如身障者前往店家时，环境是否可以供轮椅通行，尽量提早避免只有楼梯可进出的店家。谷歌地图将会在店家资料上显示轮椅可通行的标志。自2020年以来，这一功能已在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和日本推出，这次的更新则是在全球范围内推出。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根据乔治亚州州务卿办公室周日凌晨公布的数字，在周六第一天的决选投票之后，他们统计了超过9万张提前投票和缺席投票的选票，显示民众参与决选的热情相当高涨。请听报道。
乔治亚州联邦参议员决选提前投票周日进入第二天，仅周末两天的投票数就将超过10多万。乔治亚州高级选举官员斯特林指出，到周末第二天结束时所投的选票预计将超过6位数。上周，乔州最高法院作出了有利于民主党人和现任联邦参议员沃诺克的裁决，允许从11月26号开始提前投票。乔州州务卿办公室的官员曾经试图执行一项规则，阻止在11月26号进行提前投票，因为这一天是在11月24号的感恩节和11月25号的州假日之后。根据州务卿办公室提供的数据，在决选的提前投票中，黑人选民的投票率尤其高，在已经投出的90357张选票中，他们投出了41195张，占46%。女性占投票总人数的56%。从年龄来看，投票率最高的人口群体是50岁到70岁的选民和18到24岁的年轻选民。乔州曾经通过一项法律规定，禁止在节日假期后两天举行提前投票。乔州州务卿办公室认为，这项以假期为重点的法律适用于所有的初选、大选和决选。但富尔顿县高等法院法官考克斯不同意这种解释，并支持沃诺克竞选团队和其他一些民主党团体提起的诉讼，允许在11月26号提前投票。在今年11月8号的中期选举中，沃诺克和他的共和党挺战者沃克都没有达到50%得票率的门槛，引发了决选。目前距离决选只剩1个礼拜，预定将在12月6号举行，最终会决定国会参议院的席位对比。如果沃克获胜，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国会参议院的席位比将是50比50，同时仍由民主党占据多数。以上新闻由袁成报道。
中国的 COVID-19 疫情持续恶化。24号晚间，新疆乌鲁木齐市一住宅区内发生火灾，疑因疫情封控导致严重伤亡，由此引发的不满迅速蔓延全中国，多地民众上街抗议。有学者指这次全国性的反抗运动可能引发中共暴政垮台。请听报道。
继新疆乌鲁木齐居民周五上街抗议持续3个月的封控活动后，上海和中国其他城市也爆发了抗议活动。11月27日，部分上海民众抗议中共的残酷清零政策，一些外国媒体进行现场报道。 英国 BBC 的资深记者被中共警方拳打脚踢，暴力抓捕后释放。11月24号晚上，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一栋居民楼发生致命火灾后，官方宣传把造成重大伤亡的原因说成是死难者逃生自救能力弱，而没有提及当地已经封控100多天和有些门户和出口被封的事实。该市民众终于忍无可忍，11月25号开始走上街头高呼停止封控的口号。11月26号，乌鲁木齐、北京、广州、南京、成都、重庆、上海等城市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抗议活动。26号晚上，从南京传媒学院到北京大学的几十所高校的学生在校园内手举白纸，点燃蜡烛或打开手机灯，举行静默悼念和抗议。上海大批市民不仅声援乌鲁木齐火灾中的受害者，对动态清零政策表达不满，喊出乌鲁木齐解封、新疆解封、全国解封，更将诉求提升到政治层面，罕见地喊出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不要独裁、要民主、要自由等口号。华尔街日报说，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反抗表现，因为快速封锁和其他严苛的疫情限制措施正在造成经济和社会成本的不断升级。中共政府虽然坚持动态清零防疫政策，实际上出台旨在对封控松绑的20条防疫新规。然而，随着冬季到来，各地的确诊病例快速攀升，当地政府仍视清零为重中之重的政治任务，部分地区反而层层加码，加倍实施限制。白宫的 COVID-19 应对协调员阿西施贾阿表示，中国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抗疫活动显示，中共的清零战略是不现实的。一直密切跟踪中国疫情情况的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公共卫生专家黄延忠告诉《华尔街日报》说，很多人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他说，如果中共政府处理不当，这种高度动荡的局势可能迅速演变为天安门事件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根据 Adobe 公司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的黑色星期五促销期间，美国消费者的网上购物支出数额达到了创纪录的91.2亿美元，显示网络购物的习惯逐渐增多。请听报道。
根据追踪零售商网站销售的 Adobe 公司所发布的报告，今年的黑色星期五感恩节后这一天的总体在线销售额达到了创纪录的91.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3%。报告显示，今年最热门的一些商品包括游戏机、无人机、苹果 MacBook、Dyson 产品，以及像 Fortnite、Roblox、Bluey、Funko Pop 和迪士尼 Encanto 等品牌的玩具。在这些之中，玩具是主要的贡献者，因为它的在线销售额比十月份的日平均销售额激增了285%。此外，电子产品是另一个颇受欢迎的类别，销售额增长了221%，而运动器材也同样增长巨大，销售额增长了218%。黑色星期五的购物者也打破了来自手机的订单数量的记录，在这一天，有48%的在线采购是通过智能手机完成的，比去年的44%有所增加。而在创纪录的黑色星期五网络销售公布之前，今年的感恩节购物日的表现也相当强劲。在感恩节当天，美国消费者在网上支付了52.9亿美元，创下了历史新高，同比增长了2.9%。Adobe 说，与此相比，通常情况下，购物者在一天内的网上销售额只会介于20亿到30亿美元之间。而对于零售商来说，在展望未来几周的销售时，目前的这些数字可能是一个颇受鼓舞的指标，因为从疫情到今年以来，对假日销售季的预测一直不是很高。以上新闻由袁成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国务卿布林肯将出席北约外长会议，聚焦中俄挑战。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1月28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乌克兰大饥荒纪念日，欧洲国家再次承诺援助乌克兰；
国务卿布林肯将出席北约外长会议，聚焦中俄挑战；
美国政府授权雪佛龙恢复开采委内瑞拉石油；
中共军事快速发展，威胁美国太空优势。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英国首相府说，首相苏纳克今天晚间将发表上任以来首场外交政策重要演说，焦点包括俄罗斯和中国，并阐述外交政策将在全球捍卫英国价值观，强大的国内经济则是对外关系支柱。金融专业人士出身的苏纳克10月25号就任以来，虽然稳定了国际市场对英国的信心，但是在外交安全事务，尤其是对中国关系方面，还没有能够解除人数稳定增加的国会鹰派对他的疑虑。根据首相府昨晚事先放出的消息，苏纳克将在演说中提到俄罗斯、中国等国家在从长计议，英国必须做出相应改变。苏纳克将提到英国必须勇于和竞争者直球对决，但不是依靠夸夸其谈，而是凭借强健的务实原则。演说期间，苏纳克也会触及同时活络和欧洲的关系，并强化与印太区域连接的重要性。
拜登政府周六授权雪佛龙公司的合资企业恢复在委内瑞拉的石油开采。拜登政府的决定是在尼古拉斯·马杜罗政权和反对派政治联盟统一平台在墨西哥城恢复会谈之后做出的，这是自2021年10月份以来双方的首次谈判。双方还宣布了一些进展，包括侧重于教育、卫生、食品安全、洪水应对和电力计划的人道主义协议，这些协议将惠及委内瑞拉人民，并承诺继续就委内瑞拉2024年的选举进行谈判。拜登政府表示，双方所宣布的进展是恢复委内瑞拉民主的重要步骤，但是这项授权遭到了共和党人的批评。美国今年开始更迫切地考虑雪佛龙扩大业务的请求，因为华盛顿寻求石油以替代石油供应问题，这些供应因对俄罗斯制裁及欧佩克决定减产而受到影响。
中国将在29号晚间发射神舟15号载人太空船。美国国防部太空军参谋长警告，中共军事的快速发展已经对美国太空优势造成威胁。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防部太空军参谋长阿马格诺在澳洲政策战略研究所主办的活动上说，中国在航空军事发展上取得重大进展，包括在卫星通信、可重复使用的太空船等方面，让中国能够迅速扩大其太空计划。阿马格诺认为，中国完全有可能赶上并超越美国。近年来，中国在航空技术的进展让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开始警惕。阿马格诺说，中共近年来像俄罗斯一样鲁莽地试射导弹，造成危险的太空碎片，影响到各国在外太空相关的安全、经济和科学利益。
美国的干旱状况正在恶化，这对互联网行业的硬件设施产生了巨大影响，因为互联网数据中心的服务器使用大量的电力，同时会产生大量热量，而水是用于冷却的最便宜和最常用的方法。据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研究人员称，在短短一天之内，这些互联网数据中心平均消耗30万加仑的水用于冷却，这与10万户家庭每天的用水量相当。他们还估计1/5的数据中心从有干旱压力的流域取水，主要是在西部。目前，美国大约有1800个数据托管中心，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增长，因为数据中心是最热门的房地产之一，可以为投资者提供丰厚的回报。然而，干旱的风险只会越来越严重。根据美国干旱监测的最新数据，全美国有超过一半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而48个州中超过60%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这比一个月前增加了9%。西部和中西部大部分地区处于严重的干旱状态。
美国边疆航空 Frontier Airlines 率先终止电话客服，以削减成本。 如果你需要航班信息或想要更多的旅行计划，现在已经无法再打电话给 Frontier 客户服务人员，只能通过其网上的实时聊天、WhatsApp 或社交媒体来联系。11月 ,Frontier 成为因拒绝为取消航班向客户退款而被美国政府罚款的6家航空公司之一。2020年 ,Frontier 被指控因向科威的大流行而更改或取消航班的客户提供代金券而不是退款。美国交通部认为这种做法是非法的。目前为止 ,Frontier 是中断客户电话服务的最大航空公司之一。另一家廉价航空公司 Spirit 仍然允许客户通过电话与客户服务人员交谈。虽然在呼叫客户服务时，人们通常需要长时间等待服务，但电话线仍然是一种服务选项，特别是对于那些不太喜欢在网上沟通的人来说。
比利时27号在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以0-2爆冷输给摩洛哥之后，布鲁塞尔市街区出现了街头暴力。综合比利时晨报和晚讯报的报道，比利时国足意外输球之后，27号下午，首都布鲁塞尔多个地区发生了街头暴力。这些暴力事件包括有一群人戴着蒙面头罩向路人丢掷爆竹，对于街头停放的一排共享电动滑板车纵火，砸毁路边停放车辆的挡风玻璃等，并导致一名记者的脸部被灼伤。警方随后动用水柱驱散了闹事人群，在推特发讯警告民众远离造势区，并要求中央车站和几个地铁站关闭。知名的百货公司 Asprachland 也因此被暂时关闭。当地的媒体报道，球赛进行期间，警方就已经上街预防球迷失控，但是目前警方尚未说明闹事者的身份背景。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国务卿布林肯将出席北约外长会议，聚焦中俄挑战，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11月27号消息，马斯克在推特上公布了近期推特内部数据统计的图表，同时他透露几张手机示意画面，向外界预告他即将打造的推特 2.0 版的6项新功能。根据公布的图表数据资讯，截止到11月16号，推特平台上的新注册人数过去7天平均每天约有200万人，同比增长了66%。推特用户活跃分钟数过去7天平均每天约达80亿分钟，同比增长了30%。上述两个数据均创下了历史新高。马斯克致力打造的推特 2.0 版本主要有6大主打功能服务，包括广告即服务、影片、加密机制的私人传讯、长推文、蓝勾勾优化和钱包支付。其中钱包支付则是仅有文字标题而没有示意画面，而这项功能也受到不少推特网友的热议。网友们纷纷在该则推文下方留言给马斯克，希望能提供虚拟货币如比特币等的加密钱包支付功能。另外，长推文也颇获网友们盛赞和期待，例如就有网友留言希望可以开放420字的发推文字数，马斯克回文表示这是很好的建议。不过马斯克并没有公开分享推特 2.0 新功能示意图的细节。
11月27号消息，据最新的 Geekbench 5跑分成绩显示，三星 Galaxy S23 的跑分和苹果 A15 Bionic 芯片的性能相匹配，而采用第二代骁龙8旗舰芯片的 S23 接近于苹果 A16 Bionic， 创造了安卓手机史上的最好成绩，在性能上终于可以和 iPhone 14一争高下了。除了 CPU 性能的大幅提高，全新的 Galaxy 23 Ultra 很可能将采用高通的第三代超声波指纹识别器，但尚不清楚是搭载 3D Sonic Max 还是定制传感器。据相关介绍显示， 3D Sonic Max 的表面积达到了20毫米×30毫米，是 Galaxy S22 Ultra 的10倍左右，能够容纳2根手指，不仅安全性更强，还能带来更快的识别速度和更高的精准度，即便手指沾水也能轻松解锁。根据此前曝光的消息， Galaxy S23 系列旗舰大体上将延续前作 S22 系列的设计思路。 正面依旧是居中挖孔坪设计，采用双曲面坪方案，四周边框非常窄，坪占比很高。硬件上除了将搭载骁龙8 Gen 2旗舰处理器以外，该机还将在影音方面进行升级，采用两亿像素传感器。除此之外，该机还有望升级为45瓦有线快充。
11月27号消息，黑莓公司曾经是美国智能手机市场上的佼佼者。尽管黑莓已经停止生产手机，但它并没有远离这个行业，而是将运营方向转向了网络安全。根据 Comscore 的数据，2010年，美国近一半的智能手机用户使用黑莓手机，但是仅仅10年之后，黑莓手机却从智能手机市场上消失得无影无踪。黑莓首席执行官程守宗说，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永远无法提高用户的数量时，我们做出了关键的转变，转向了纯软件公司，专注于网络和安全以及相关的产业。黑莓首席技术官伊根也介绍说，目前黑莓有两个主要的业务部门，网络安全业务部门和物联网业务部门。其中，网络安全部门专注于保护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和移动银行网站等内容，而物联网部门专注于联网和自动驾驶汽车内的技术通信。然而，黑莓公司也面临着网络安全行业的竞争。2021年，其网络安全收入为5亿美元。拜耳的高级分析师卢克·琼克表示，审视一下行业机会本身，我们预计汽车软件行业的规模将从2020年到2030年扩大3倍左右。卢克还表示，我认为黑莓公司的营收很可能比我们过去看到的更低，但是同时可能会有更可持续的增长轨迹，潜在的更有利可图的未来，以及更高的利润率。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8号将前往罗马尼亚出席北约外长会议，这次会议将聚焦乌俄战争及今年6月份通过的北约2022战略概念具体措施，而中共对北约的威胁挑战也将成为这次会议的关注重点之一。请听报道。
布林肯28号到30号将访问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外长会议。美国国务院25号表示，这次会议将聚焦俄乌战争及北约新战略概念的实施，包括中国挑战、能源安全、保护重要基础建设等，也会触及北约在波斯尼亚、赫塞哥维亚、格鲁吉亚、摩尔多瓦进行能力构建和强化韧性的努力。北约2022战略概念是在今年6月29日通过与公布，设定了北约盟国未来10年的优先事务、核心任务与途径。内容特别强调北京当局的野心与胁迫政策，不仅对北约的利益、安全与价值构成威胁，还透过恶意的混合与网络行动、攻击性言论与假讯息，侵扰个别国家并损害联盟安全。这是北约1949年成立以来首次在战略计划文件中明确提及中共。布林肯这次前往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除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也计划在布加勒斯特期间与罗马尼亚总理丘卡共同参观庆祝美罗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5周年的展览。此外，布林肯也将分别与罗马尼亚总统约翰尼斯、外长奥雷斯库、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会晤，并会与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进行工作晚餐。布林肯在去年12月年终总结讲话中曾提到，中共和俄罗斯正破坏美国建立和领导的国际体系，是现有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布林肯指出，在几乎所有问题上，现在的美国与盟友和伙伴比一年前更加团结，包括应对中国对现有国际秩序规则的挑战、俄罗斯对乌克兰等邻国的侵略以及伊朗核计划等。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11月26号是乌克兰大饥荒起始日90周年纪念日，多位欧洲国家领导人在这一天再次承诺支持乌克兰。这场在前苏联独裁者斯大林时期发生的大饥荒，造成了几百万乌克兰人丧生。请听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月26号主持乌克兰大饥荒起始日90周年纪念日。 欧洲的几位国家领导人当天身在基辅，悼念1932年到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的死难者。波兰和立陶宛媒体报道，这两个欧洲联盟成员国的总理抵达乌克兰，准备进行协商。协商的重点在今年冬季可能出现新一波来自乌克兰的人口外移潮。乌克兰边防局说，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奇正在基辅，并现身一座纪念碑前，悼念乌克兰大饥荒的死难者。比利时总理德克鲁也在基辅，这是他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后首次到访乌克兰。根据比利时通讯社报道，比利时承诺加码提供乌克兰3740万欧元财务援助。俄乌战争打乱了乌克兰的谷物出口作业。德国总理舒尔茨发表视频声明，宣布援助乌克兰1000万欧元，协助谷物出口。乌克兰把每年11月份的第四个星期六定为饥荒纪念日，悼念大饥荒的受害者。今年的纪念日落在11月26号。1932年11月，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派遣警察从刚开始实施农业集体化的乌克兰农场搜刮谷物和牲口，包括必须留下来播种的种子。乌克兰总统幕僚长叶尔马克26号说，苏联时期的乌克兰在1932年到1933年爆发大饥荒，造成几百万人死亡，以及目前的俄乌战争导致生灵涂炭，俄国将为此付出代价。根据法新社25号检视的决议草案，德国国会将采纳乌克兰当局的用词，宣告乌克兰1930年代在前苏联独裁者斯大林统治下几百万人饿死是种族灭绝事件。德国国会议员计划在30号表决这项决议案。以上新闻由袁成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